这里是诺伊斯大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8号，公元2007年9月1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将于下月会晤达拉喇嘛；加拿大圣约翰市为迎行达拉喇嘛将悬挂西藏国旗；德国之声称梅克尔总理会见达拉喇嘛，挑战中国底线；专家称西藏三江源沙漠化治理需要10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将于下月会晤达拉喇嘛，详细情况请听叠级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不理会中国政府的反应如何，决定于下月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昨天消息，加拿大总理哈珀将在10月会晤达赖喇嘛，如此一来可能会激怒北京当局。北京长期把这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视为分裂主义分子，目前哈珀的发言人尚未针对此事发表评论，但是哈珀先前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抨击中国的人权记录，并且斥责中国涉嫌在加拿大进行的间谍活动。中国先前曾经警告德国不要接待达赖喇嘛，并形容达赖喇嘛是意图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德国总理梅克尔宣布决定本周日23号在柏林会晤达赖喇嘛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宇曾经表示，达赖喇嘛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人士，他是打着宗教幌子在国际上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为首的部分美国地区，之后将应加拿大支持西藏组织和藏人联盟协会的特别邀请访问加拿大。从今年10月9号开始，达赖喇嘛将正式对美国展开为期3周的访问，届时达赖喇嘛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国会授予的美国最高荣誉金质奖章，之后将前往加拿大展开访问。本月28号，达赖喇嘛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为民众发表演说，31号将前往加拿大多伦多，以幸福的根源为主题向民众发表演说。达赖喇嘛于去年9月9号在加拿大温哥华获得了加拿大政府授予达赖喇嘛的荣誉公民地位，以表扬达赖喇嘛在人权与和平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这次加拿大总理哈珀会晤下月到访的达赖喇嘛将成为加拿大第二位会见达赖喇嘛的最高领袖。之前加拿大前总理马丁在2004年4月会晤了达赖喇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加拿大圣约翰市为迎行达赖喇嘛将悬挂西藏国旗，下面请听国分家的报道。
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为了迎行下月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决定将在市政府会议大厅前悬挂西藏国旗。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首府约翰市市长安迪·维尔斯与本周一晚上向市政会提出了在达赖喇嘛到访时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将在省约翰市政府会议大厅前悬挂西藏国旗的建议，并得到了市政会的同意。省约翰市市长安迪·维尔斯向 CBC 新闻社表示，他希望悬挂西藏国旗能激怒中国政府。维尔斯说，中国是世界上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省约翰市市长安迪·维尔斯曾经在各人权组织的呼吁下，于1999年4月份在圣约翰市政府会议大厅前悬挂过西藏国旗，但是却遭到了当时在纽芬兰展开访问的中共商业代表团的强烈抗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德国总理梅克尔将于本周日23号在总理府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这也是在德国历史上首位领导人在总理府会见达拉喇嘛。在此之际，德国之声于昨天星期三通过采访报道说， 梅克尔总理开始挑战中国底线，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努力在欧洲基本上是失败了。波鸿大学东亚学院教授郭学武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梅克尔政府开始挑战中德政治互信的基石，这将成为历史上第一次有西方领导人在总理府会见达拉喇嘛。这种挑战如果在未来几年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将对中德中欧关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这个负面的影响在于，中国在西藏问题和达拉喇嘛的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在欧洲基本上是失败了。当问到中国政府如何才能阻止梅克尔在总理府会见达拉喇嘛时，郭学武表示，中国政府可能正在动用一切外交资源企图阻止这场会面，但是中国政府空间非常小，不可能阻止。德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依赖程度太低，反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2008年奥运会、人权等方面正承受压力。在经济贸易等方面，郭学武认为中国政府也没有能力向德国进行报复。他说，两国经济的联系还不是一国政府可以一下子扼杀的。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经济关系许有承诺，现在中德经济联系这么紧密，打压德国企业，中国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郭学武认为，中国政府没有什么报复后让德国受到伤害的措施，德国总理也不会收回接见的决定。他说，梅克尔不会取消这次会面，最多改变一下会面地点，降低官方色彩，增强私人色彩。波鸿大学东亚学院教授郭学武表示，西藏问题可以说是在德国和中国关系上的底线，现在突破这一防线已经证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不是太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多少年来，中国政府动用了这么多的政治资源压缩达拉喇嘛在国外的政治空间，但现在梅克尔将与达拉喇嘛会面，说明这个政策成效非常小。郭学武教授还指出，梅克尔总理在对华政策上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德国领导人所走的路，同时在舆论上达拉喇嘛是个非常虔诚的非政治的理性的人物，这样梅克尔通过接见达拉喇嘛凸显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讲，梅克尔在接见达拉喇嘛的这个问题上会得到欢呼和鼓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专家称西藏三江源沙漠化治理需要十年，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土地沙漠化是西藏三江源地区目前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对此，有关专家认为，要使西藏三江源地区的沙漠化土地得到基本治理，最少需要十年。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位于西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区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近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迫害等因素，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根据第三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的结果显示，截至2003年，西藏长江源区和黄河源区沙化土地面积287万公顷，其中长江源区沙化土地面积达到188万公顷，占西藏三江源沙化土地面积的 67.5%， 黄河源区沙化土地面积90多万公顷，占三江源沙化土地面积的 32.5%。 另外，三江源地区还有大片潜在的沙漠化地区，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理，将继续演变为沙漠化土地。对此，有关人士表示，西藏高原沙漠化的发展不但危害草场，影响畜牧业的发展，还淹埋河道和湖泊水面，增大水体的蒸发量和含沙量，严重破坏水源涵养能力。专家认为，人工干预治理沙漠化功能的发挥，对提高涵养水源以及水土保持的能力都有很好的效果。但就三江源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来看，遏制危害严重地区的沙漠化趋势，实现三江源地区沙漠化环境的基本好转，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同时，把西藏三江源地区 的能够治理的沙漠化土地全部都得到基本治理，则最少需要10年的时间。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国宾家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在善后藏称的各条建议中，与西藏有用的取之，与西藏无益者弃之。对此，旧时班禅觉吉尼玛曾指出，中国的任何政策如与西藏人自己的愿望相符，则驻藏大称的教导随时听从；但如若改教导与西藏的国家利益相矛盾，则即使皇帝本人也无法对他们施展影响。在善后藏称中，有关键的就是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各大喇嘛要用精兵抽签来认定事实。然而认定一事是西藏政府与西藏的大喇嘛们奋力的迎进的指责，转世活佛除了依照旧有的宗教仪规为基础进行认定而外，并不是一定要用精兵抽签才行。例如在刚提出的善后藏称的建议后，基于公元1808年确认的90达赖喇嘛以及后来的13世和14世达赖喇嘛都没有进行过精兵抽签。在寻访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要确认转世灵通真的是上一世的转世，而有的时候由于有多于一人的消化具有特异的征兆而难于认定何者为真正的转世灵通时，就会采用抽签的方式。例如第10世、11世和12世达赖喇嘛就是通过精兵抽签确定的。在善后藏称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驻藏大臣问题。驻藏大臣的心智在当时类似于现代大使的角色，同时又因具有与众不同的共识关系而留住的。驻藏大臣的状况，驻藏大臣有胎于公元1903年对印度英国外交部秘书长摩哲马德林说得很清楚。根据这位秘书长的记录，有胎说他是在拉萨的一位宾客二妃室主人，把真正的主人放到一边，则他无任何能力。公元1908年，满清对西藏的侵略使西藏与满清皇帝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分界线。在此以前，满清进入西藏时因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要求而进行帮助的。满清为了遏制英国在西藏的势力而进行的侵占，只维持了极端的时间。公元1910年，在满清阴谋夺取达赖喇嘛的政权之时，达赖喇嘛随即宣布结束双方的共识关系。有意识主对上师喇嘛的骚扰使共识关系丧失了基础，因而西藏人对满清的侵略进行了抵抗，最终迫使满清军队向西藏投降。公元1912年夏天，由果尔卡进行调解，西藏与中国订立有3个条款的协议。按照协议，满清军队在正式宣布投降以后全部被赶出，13世达赖喇嘛回到自己的祖国后，于公元1913年2月13日再次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与印度英国政府间的关系，18世纪末英国开始重视与西藏建立商业交往。在此以前，英国已经和喜马拉雅山区与西藏政府关系密切的各国通过逐步签订条约或协议的方式进行渗透，并准备由此进入西藏。由于逆居岛不遏制英国的前进，并可能丧失西藏的独立，所以13世达赖喇嘛采取了措施以保护国家的独立，并且使英国政府束手无策。而英国政府则担心俄国势力进入西藏，从而破坏中亚的势力均衡而焦虑不安。又由于英国虽然试图与西藏政府接触而想方设法却均无结果，因此他们便试图通过满清从而使西藏与英国亲善。结果满清与英国政府分别于1890年和1893年签订了2个条约。在这些条约中虽然涉及西藏的利益，但由于在签约时没有西藏代表参加，所以西藏政府不予承认。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宾家介绍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